的名，让我们在基督的恩典里，带着感恩的心，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来永戴主为王。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来永戴主为王，宝座上升羔羊，听那歌声传遍天上，那声压倒群响，我心惊心痛唱，送出眷恋草堂，欢呼为我受洗之主，千秋万岁无疆。来拥戴主为王，无比生命之王，祭拜阴间复活的神，追求王面沉沦，敬拜向他歌颂，赞美我主洪恩，因他为罪替我受死，为我带来永生。来拥戴主为王，更不用再君王，日月星辰造物之初，才知道宝座上救主无比尊尊，为我今生祭品，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天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多心奇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要坚定，我都要歌颂耶和华神的彰显。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羞愧，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天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都要歌颂耶和华。
节书十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
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借我任我偏心，容我当你，这是我真诚祈祷。转回你怀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的建造，求你不叫你尽心事费尽，因你是我的唯一。
交给陈长老。
弟兄姐妹们请坐。今天是我们每一季的洗礼的时间，今天是我们春季洗礼的时间。洗礼是我们在主里头公开表白我们的信仰，我们借着洗礼象征与主 同死同埋同复活。我们相信洗礼它本身没有救赎的功能，因为保罗在他的言语上已经说到，我们只要口里相信，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洗礼今天是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众人面前再一次的坚定自己的信仰，也公开的见证荣耀主的机会。今天我们中文堂有七位弟兄姐妹们要受洗归入神的家中，那有三位年长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身体的因素，所以我们施行点水礼。我们相信点水礼的功效与浸礼的功效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请第一位今天要受洗的郑继立弟兄到前面来。继立弟兄，你在主里头追求一段时间，所以我现在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你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吗？
相信。
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主宰吗？
接受。
你愿意在主里头继续的追求，继续的成长吗？
愿意。
好，既然你在众人面前公开表白你的信仰，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您施点水礼。接下来一位是继立弟兄的妻子杨继琴姐妹，请姐妹到前面来。我也同样要问你三个简单的问题。你相信宇宙创造唯一的真神吗？
相信。
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
接受。
你愿意在主里头继续追求过成圣的日子吗？
愿意。
好，既然你在众人面前公开表白你的信仰，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您施点水礼。接下来这位是宋瑞轩姊妹，由她的女儿陪伴一起上来。宋姊妹，我同样要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你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吗？
我相信。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
不愿意。
你愿意在主里头继续追求，继续过成圣的生活吗？
不愿意。
好，既然你在众人面前表白了你的信仰，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谢谢。
谢谢。
哎，好的。好，我们把时间再交回一刚。
这是何等喜乐的一个时刻！我想，不只是我们在拍手，天上的天使天君都与我们一同欢乐。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不知道刚刚纪祥长老在问的时候，那个每个问题，我都自己再 refresh 一次。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是神后赐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口称耶稣是主，享受永恒的生命。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的恩典里成了一家人，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在基督的恩典里一起来倚靠着圣灵来走我们自己这一生的道路。主啊，你是那一位永生的真神，你赐下生命的气息，你也赐下恩典，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合你心意的一个生活。主啊，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使那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死而复活的就是主你自己，而你已经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了， 让我们软弱的能够变刚强，邻里贫穷的能够变成富足，都是因着依靠你，也是因着你，而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主你自己的名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都能够显大，愿我们每一个老我的生命在我里面都能够衰微。主必显大，我必衰微。主啊，愿你的荣耀成为我们心中唯一的期盼。主啊，愿你的荣耀常在我们教会里面成为我们同心的仰望，让我们彼此在主的爱里面彼此一起来奔走天路。我们也真的是在许多的时候，我们也在主爱中，我们彼此一起祷告，一起仰望。主啊，我们也在爱里面说诚实话，也求主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所要彰显的是主你自己。谢谢主，主必显大，我必衰微。愿主是这一个教会的主，是我们家的主，是我们个人永恒的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感恩祷告，阿们。请坐。生命中充满了各样不同的挑战，可是谢谢主的话，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他在我们生命中关上了一扇门，却给我们开了一条新路。我们把时间交给诗班，沙漠中的赞美，让我们在各种样的环境里面都能够赞美仰望我们的神。
山关起
在江河，在旷野，在道路，随
有一段时间在主里头追求，现在愿意在众人面前接受洗礼。所以佩伊弟兄，我要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首先，你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吗？
我相信。
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吗？
我愿意。
你愿意在主里头继续追求，带领你们全家继续在教会服侍主吗？
我愿意。
好，既然你在众人面前公开地表白你的信仰，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您施洗。接下来这位是培义弟兄的妻子。是刘妍姐妹。你紧张吗？
一点点。
你不紧张我就不紧张。好。同样问你三个问题。请问你相信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吗？
我相信。
请问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吗？
我愿意。
请问你愿意在主里头继续追求，继续过成圣的日子吗？
愿意。
好，既然你在众人面前公开地表白你的信仰，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您施洗。这位是张颖姐妹，张颖姐妹是维健跟敖燕的媳妇儿，今天她愿意在众人面前公开表白她的信仰，我同样问你三个简单的问题，请问你相信宇宙创造独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吗？
我相信。
请问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吗？
我愿意。
请问你愿意在主里头继续追求过成圣的日子吗？
我愿意。
好，既然你在众人面前公开地表白你的信仰，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接下来一位是杨天英姐妹。杨边英姐妹，小名好像是圆圆哈，她是万浩跟张平的子女，今天愿意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公开表白她的信仰，我同样问你三个简单的问题，请问你接受三位一体的真神吗？
我接受。
请问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吗？
我愿意。
请问你愿意在教会里头继续服侍过成圣的日子吗？
我愿意。
好，既然你在众人面前表白了你的信仰，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您施洗。让我们一同低头做个简单的祷告。天父上帝，永恒的救主，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感谢主让有七位弟兄姐妹们在众人面前见证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愿意归入主的名下。主啊，我们将这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您。主啊，我们也求您继续保守这七位弟兄姐妹们愿意在主里头继续追求过成圣的日子，让我们的教会因着这些得救的弟兄姐妹们不但人数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继续的成长，保守带领七位弟兄姐妹们也前了脚步，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基督的恩典里有得救的盼望，能有生的盼望。感谢主赐下他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知道神自己的心意，也能够认识神自己。 让我们今早就来到神的面前来等候他的话。
求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心事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帮我度人生历练。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之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当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得知是你道路，引我等候你。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宣读的经文第一段在利未记23:15-21。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7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2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2只1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出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作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今天是五旬节，我们要宣读的另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2:1-4。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感谢神的话语，也感谢圣灵与我们同住，促我们回转。请坐。
弟兄姐妹们平安。在主里头啊，每次看到弟兄有新啊弟兄姐妹啊受洗成为进到我们的家中，心里真的是有许许满心的啊欢喜快乐。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再次谢谢你，真的是把这样的一个日子，主在7天当中分别出来， 你儿女们当应该到你的面前来，主用我们诚实的心，主我们来敬拜你。恩主，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敬拜，主放在你的宝座前面，主求你亲自的悦纳。我们在这个时候，恩主，我们要为你自己的家，主我们向你恳求，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志诚弟兄，主他身体上的难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段时间当中，主也亲自的安慰他，让他的难处腹部的不适能够慢慢的减轻，恳求你继续医治保守志诚弟兄。我们也把我们这一个教会，主我们的需要，主放在你的面前，主求你亲自保守我们在寻找中文英文牧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主求你再次恳求你亲自的差派，把和你心意的仆人放在我们当中，主带领你的群羊，主在这个地方，主能够建造，能够成长。恩主，我们也把牧师在外面目前上课的时间，主也交托给你，求你继续保守引领他前面的道路，主求你的恩典在他身上，主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把今天的聚会再次恭敬仰望，求你亲自引领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也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也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带领。只有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Amen。今天和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信息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和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同心合意的建造。一开始我们先把这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读一遍。一二三，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身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诚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更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不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平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样，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也死在十字架上。谢谢。大概一年以前我第一次有在这边开始学习站讲台的服事，我就开始这个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经文和弟兄姐妹们分享，继续我在腓立比书当中我寻找一些经文来勉励我自己，也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劝勉。所以今天我用的经文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大概在30年以前，也就是我刚刚离开台湾来美国求学不久，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正在蓬勃的发展起步当中，各个的议会从上到国会到省议会甚至到市议会，议员们开始常常为一些很敏感的问题发生了强烈的一些的争执跟不同的意见。从台湾的来的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鼎鼎大名的朱高正先生，这位先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可能年纪比较长的从国内来的也曾听说过这位议员。他在这个议会开会的当中呢，常常强烈的表达他个人的意见，在必要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上台去抢麦克风，甚至跟其他的议员发生一些肢体上的一些的冲突。在北美的新闻媒体有时候不时的也会发表一些这方面的这个台湾这个在议会当中发生的这一些的情况，而引为一些的笑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在什么时候开始才对同心合意这几个字开始有一个比较贴切自己的一个感受。在我结婚以后，我本来以为自己 娶了一个老婆，可以和我常常同我的心和我的意啊，创造一个美好的一个人生。可是结婚不久，我就发现怎么身边老是有一个人跟我啊这个唱反调，跟我有啊相左的意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没有发生什么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抢麦克风的啊，这个家里没有麦克风，我们当然不会抢麦克风。但是呢，我这个夺门而出的这一个情况呢，却啊发生过好几次。虽然我们没有啊这个肢体的冲突，但是我们也经常有舌战啊这个冷战，甚至啊我想这个姐妹可能还常常用这个我的姐妹原则上还用这个眼泪战啊跟我来啊对立。所以经过几番的挣扎之后呢，我就发现到我的人生当中又多了一个新的课程啊，我需要去学习。不论是在社会、在家庭啊，进而到教会里头，我们多少都会经历一些和别人啊讨论事情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原先的一个讨论，可能经常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就慢慢的演变成一个辩论，最后而变成一个争论，弄得大家不欢而散。曾经有一个牧师，在传道了啊这个服侍了四十几年以后，他很语重心长的啊讲了一句话，他说：“全世界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人啊要同心合意。”我想这个牧师他说这句话，不刚只是针对教会里面啊来说的，或者是指教会外面的人来说的。我相信凡是有人的地方，因着我们有不同生长的背景，我们不同的教育的背景，我们不同人生的经历，所以我们经常可能会对一件事情都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啊做法。保罗在这段经文一开始啊，他用所以两个字，他是要承袭第一章最后面27节的所提到的说，所以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我们在行事为人当中，在众人面前，我们要让人家看到我们与得的所得的福音相称，其中一个齐心努力，就是一个在我们信仰生命当中操练非常重要的一环。今天我就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神要如何用这段经文来带领我们啊，在他话语上面有一些的啊学习。首先我们看第一段是从2章1节到2节，我们看到保罗指出有一个同心合意大的内涵是什么。保罗之所以啊在这边提到要他们同心合意，是因为这个教会它有一些难处。他在第4章稍后的第2节跟第3节当中提到两个姐妹，有阿爹和寻都基，他们在教会上面他们没有办法合一同心，所以保罗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保罗并不是要责备他们，但是却是要要求旁边的同工一起来帮助这两位姐妹能够在教会里头能够同心合意。我们看一下在同心合意涵盖了哪些事情呢？首先他在保罗在第2章第1节提到说，提到了一些劝勉、安慰、交通啊、慈悲，这些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啊一个代表了基督生命的一些的一个特质。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常常会彼此的劝勉。劝勉这个字其实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要走近到别人的身旁，另一个意思是要有邀请。所以当我们在劝勉弟兄姐妹当中啊，我们在劝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走到对方去，而且用一个啊邀请的态度来啊跟对方沟通。多少时候我们在夫妻的沟通当中，与亲子的沟通当中啊，我们经常是用一种命令啊，用一种责备的方式来表达这样子的一个劝勉。接下来啊，保罗也提到了安慰，安慰也和劝勉一样，它是指的要走进到别人的身旁，说一些友善的一些的啊话语来帮助人家。接下来的交通啊，也是指说我们要懂得去如何去了解对方心里的一些的啊想法。其实，在我们啊人与人相处当中，我们经常要学习去了解别人，去体贴别人的一些的想法。当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急躁或者是脾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去体会别人。有一个年轻的这个人，他继承了他父亲给他的一个很好的产业。这个人他学历很高，能力很强，所以他但是呢，唯一的缺点就是他有一个急躁的个性，而且经常容易发脾气。他有一次他邀请呢，他这个刚刚开始继承这个工作之后，他邀请呢公司的10个董事到餐厅一起来吃饭。眼看这一个吃饭的时间就要开始了，10个董事只来了6个，他心里又急又气，就说了，喊着说，哎呀，真是的，该来的不来。这个他一说完以后，6个董事互相对看一眼，3个董事抬起屁股就离开了这个餐馆。这个年轻人一看闯下了祸，心里更急更气，他就说了一句话，哎呀，该走的不走。结果这样一搞来，有2个董事对看一眼，也抬起屁股，也就拂袖而去。最后留下这位董事是这个年轻人爸爸的好朋友，从小看着这个孩子长大，他就用一个规劝的心跟他说，要他学习改自己的脾气，做事情要稍微慢一点。他就对着这位长者说，他说我刚才讲的都不是他们。所以这位董事他听了也没办法，所以也就只好抬起屁股他也走了。所以经常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因着我们的个性的关系，有时候我们无意当中我们伤害到别人，所以我们经常的要学习，在我们组里头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性格，注意我们品格的一个培养。当然这样的一个培养是需要经过时间的，中国人说10年树木，100年树人，一个生命特质的培养是需要经过我们的努力，常常留意去营造一个建设性的互动，带着基督的生命去劝勉、安慰、交通和怜悯。美国总统林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40岁要为自己的长相负责。培根也说过一句话，由智慧养成的习惯会成为第二天性。这里所谓的第二天性很可能就是反映在我们的长相上面。所以你要是到美国联邦这个监狱里头去看这些重刑犯的话，他们可能都是一脸横肉，这些都可能反映了他们自己的一些天性和生命。所以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互勉，我们经常是不是能够在主里头我们经常互相勉励，一起营造我们一个基督的一个生命。接下来保罗用在第二节当中，他提到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主里头要同心建造，我们应该要顺从一个合一的一个命令。保罗在一开始用这段经文就说，你们就要这两个字是一个命令句，他是在命令这些弟兄姐妹该做什么。他说到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意念相同就是指的说我们常常要有一个同理心，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去体会别人的一个心境。爱心相同是指我们要为对方的益处出发点来表达自己的一个爱心。有一次在台北的捷运站，也就是地铁的这个等车的地方，有一对情侣正在那里闹别扭，可能已经闹了一段时间了。这位男士这个心里头非常恼怒的对着这位女朋友说，我才是女朋友，说你到底真正要什么。这位女孩子心里也非常这个气急的流着眼泪说，你为什么总是不知道。相信他们相处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相处的当中，这位男士并没有常常的去体会体贴他的女朋友的一个心意。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提醒我们，我们在教会里头，在家庭里头，甚至和我们的孩子们相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同理心去了解他们的处境，能够从他们的思维，从他们的角度为出发点来做一些判断和思考。第二点讲的是要有一个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里所指的是在灵里头有一个你的一个合一，我们大家是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朝着这个目标去做。这句话并不是说 我们大家要做一样的事情，很可能我们在做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那个地方。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啊，经文记载的以色列民和亚玛利人征战的一段历史。摩西让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去征战，但摩西自己他并没有参加这样的一个征战，他也没有在旁边观战，他却是到一个山上去怎么样，去举手祷告。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就打胜。摩西的手放下来，谁就打胜，亚玛利人他们就打胜。所以但是你知道摩西年纪大了，两个手举很久会很酸很沉的，这个会往下垂的，所以他有两个助手，一个叫亚伦，一个叫户尔，就在旁边怎么样，给他搬了一个石头让他坐下来，两个人在旁边把他的手顶起来，来帮助以色列人在这个打入这个征战当中能够打胜，他们一直到日落把亚玛利人打败为止。虽然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和摩西、亚伦、户尔他们在做不一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就是要战胜亚玛利人。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圣子、圣灵，虽然在圣父的救赎的计划上面他们执行不同的工作，担当不同的责任，但是呢他们却是有一个牧童的目标，为神他自己救赎的事情，他们都摆上扮演着他们不同的一个角色。再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同心合意的拦阻，在第三节第四节提到的，有一些在我们同心合意的事上面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拦阻。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上面提到同心合意，讲台可能也常常教导同心合意，可是在可见在做同心合意上面可能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有哪些事情可能是我们的一些的拦阻。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第二章第三节讲到，可能是一个贪图虚浮和荣耀。保罗首先很直接的指出来说，在凡事上面他不要腓立比这个教会他们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结党这个字在现代中文译本上面翻译出来是用野心两个字。这一个结党当中也指出说，带着一个他的意思是说，一些在公家机关谋职的奔走的一些人，他们指出他们的动机原先并不是要去在那里做事或服务，他们更隐藏的一个动机是要从这一个过程当中去谋取个人利益。我想不论是结党也好，贪图虚浮荣耀也好，这个当中隐藏的都是一个自己的好处，或者是为了要满足个人的一个的需要。当然保罗在这里强调的可能不是指的一定是指物质上面的一个利益或者是民生上的利益，可能两者都包括在内。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希望自己有一个好名声，这样的一个好名声我想是对的。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要在这个追求好的名声当中呢刻意去得到一个别人对这一个名声特别的一个奉承，或者是这个别人对这个好像对这个名声特别的渴望的一个追求，而是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学习不要荣耀自己，而能够学习在我们服事的当中能够把一些荣耀的事情归给我们的天父。安波罗修是早期教会的一个学者，也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政治领袖。他在30岁左右就已经是两个郡的一个罗马的一个总督，他以仁政爱民而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名声，当时他郡内的百姓也把他当作是一个像慈父一样的一个领袖。传闻当中他在他所管理的这一个郡内的一个主教的主教去世，主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职位，所以他们就找不到这个主教的继承人。当初的市民在很多地方他们就争议这个纷纭当中，有人就提出来说让安波罗修他能够当主教。 那安波罗修他觉得这样子是一个不合适的，他也没有贪图这样子的一个名分，所以他暂时离开了他自己的所的家乡，暂时希望能够回避一下这样子。一直到罗马的皇帝他发出这样的命令命令他回来接这个主教的工作，所以他才到米兰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主教的一个职分。安波罗修在他自己的一个生命当中，他知道如何能够把自己的放下对这样有一个虚己的品格，所以能够带出更多人对他的一个的仰望。再下来，在第二章第四节的地方，保罗提出的第二个拦阻是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而不顾别人的事。保罗在这里没有要我们不顾自己的事情。我想每一个人我们都会去顾自己的事情，如果我们一个人不顾自己的事情，我想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很可能也是一个懒惰的人。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在顾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而却忘记到顾及自己的事情到一个程度，却忘记了去顾及别人的事情呢？在这里保罗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头，我们不但要顾自己的事情，我们还要去顾别人的事情。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爱主的弟兄，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他自己在诊所有一天在那里辛苦这个上班看病人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冲进来告诉他说，你家里失火了。这个弟兄就很快地放下手边的工作，就匆匆忙忙地跑回家去。结果一跑到家里头的时候，就忽然发现烧火的不是他家，是他隔壁的一家的邻舍。这个弟兄马上就低头说了，感谢主，烧的不是我家。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时候当中呢，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自己事情的安危得失，而却没有注意到我们的邻舍，我们周围的人当他们有需要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顾及到他们的需要能够伸出援助的手，能够帮助他们。当然更重要的，我们常常有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我们就能够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合一的一个在教会里头的互动。第三，保罗在第二章的第五节跟到第七节的八节的当中让我们看到他提出来一个同心合意的一个榜样。在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这几节经文给我许多很深的一些的思考。我觉得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提到的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真的是再次的思考基督是如何是在我们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是这样的一个榜样。首先我们看到这里他提出来，我们应当有一个谦卑虚己的态度。首先第五节到第七节指出这一个谦卑虚己的态度，当然是先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同工也用这段的经文作为我们这一周这一个主题的一个金句，作为让弟兄姐妹能够常常思考这句话。换句话说，这颗在我们里面的心，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的心和心态，我们是不是常常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能够为心？要是一样，那我们主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呢？在这里就是说，不可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强夺这两个字有两个意思在里头。第一个意思就是去拿那个不该拿的东西。第二个意思就是说放不下自己已经拥有的一个东西。在这里可能第二个解释可能更为贴切，因为耶稣基督他并没有要牢牢抓住他原本与神同样的一个尊贵和荣耀而不肯放手，而愿意用一个仆人的样式来到了我们当中来为了神救赎的计划而放下他自己。 如果保罗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换句话说，保罗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存着一个仆人的心态去服侍别人，在教会里头去服侍我们的主，然后在我们服侍的行动当中，我们能够设立一个谦卑虚己的一个榜样。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有一次有一群士兵，他们正在那里修筑一个防御工事，因为长久的一个工作，这些士兵都非常的疲惫。带队的一个小军官，他在那个地方发号司令，并没有参与他们的一些的工作。这时候有一位穿着便装的中年人骑着马从那里经过，就问起原因。这一位军官就跟他说，他说我是这里的军官，我正在指挥他们做这里的工作。这个中年人看了以后就一言不发，从马上跳下来，卷起了袖子一起参加这一群这个士兵他们的防御工事建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在他工作完成之后，他来到这个军官的面前跟他说，军官先生，下一次如果还有这样类似的任务的时候，请你来总部告诉我。这时候这个军官才注意到站在他面前的正是当时的华盛顿将军。在这里我和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勉励，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一起学习如何用一个谦卑虚己的心态和行动，我们一起来服侍主。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所有的同工并不是教会的官，我们也不是教会的一些这个掌权的人，我们在这里，我们应该常常用这样谦卑的心态，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服侍我们的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下面我们讲到另外一个同心合一的榜样，就是一个顺服舍己的行动。如果我们知道在这里叙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他是为我们舍去他自己的一个生命。舍己本身实质上是一个行动，不刚只是一个心态而已。这一种行动是要付上一些代价，如果没有付上代价，可能就不是舍己。所以一个舍己的行动是要一个付上代价的行动。德国的名画家杜勒，他是在十五世纪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他从小就很喜欢画画，他也很有艺术的一个天分。因为家境非常的贫苦，所以他没有办法有这个资金让他去全时间的去学习一个画画。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两个人一起在年少的时候，他们一起在一起打工，一起学画。因为他们要打工学画，所以画并不能学的学画的这个技术并不能成长得很快。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他们有一个讨论，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子做下去可能一生都没有办法把画学好，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个计划，有一个人先去学画画，另外一个人能够去工作，能够全时间来支持一个这个人学画。他们两个人都欣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原先杜勒的朋友这个杜勒希望他的朋友先去学画，杜勒他自己去先工作。但是杜勒的朋友觉得杜勒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他觉得应该让杜勒先去学画。所以杜勒就开始放下了工作直接去学画，而杜勒的朋友却全时间的在那里工作。几年以后，杜勒他学的画小有成就，开始也慢慢得到了一些名声。但是他的朋友因为要去全时间的工作来支持杜勒，他的两只手已经做了许多的粗活，这个手已经变得非常的粗糙，而且一些关节都已经发炎，没有办法再执起画笔来学习这样的画画。但是杜勒的好朋友并没有发出任何的怨言，他经常 还是继续的做最后的一个冲刺，希望让杜勒能够完成他整个学画的这一个过程。有一天，杜勒来到他朋友的家门口，要来看他的朋友。这个时候，他发现门没有完全关上，他在门口正要敲门的时候，听到房子里面有人喃喃自语，所以杜勒就轻轻地把门推开，走到这个房子里头。他看到他的朋友正这个合着双手，全心的为杜勒的成功为他而祷告。这个时候，杜勒内心感动不已，眼睛流下眼眶流出眼泪。他把他朋友这一双的手记在他的心中。巧巧的，他回去，他把这双手，他把它画了下来。这幅画就是祈祷的双手。我想弟兄姐妹们，你们都看过这幅画。这幅画在后来就成为了一幅稀世的一幅名作。在我们人的本性当中，我们常常都是想去得，想去取。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也忘记了我们经常应该有一个舍己的行动，能够在教会里头，我们才能够更容易有一个同心合意的一个建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是这样说：撒旦不怕基督徒热心，就怕基督徒同心。鼓励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信仰生活的实践的时候，我们能够常常注意到我们基督徒性格和品格的一个培养，借着品格的培养，能够改变我们的性格，把一些骄傲、自私的软弱，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放下来。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摆上我们自己，同心合意的一起来服侍。我们用下面这一个故事作为我们今天的信息的结束。有一个记者，他访问世界知名的交响乐团指挥伯恩斯坦。他们访问他说：“请问你认为在一个交响乐团里头，哪个位置最重要？”这位名指挥家他思考了一下，他回答说：“第二提琴手。”伯恩斯坦想了一想，继续说：“他说我可以找到很多人来担任第一提琴手，但是要找一个愿意担任第二提琴手位置的，却很不容易。第二提琴手的技巧可能与第一提琴手的这个琴艺可能旗鼓相当，但是他要能够搭配这一个首席的提琴手，又能够要呼应整个的乐团，这个人不仅琴艺要佳，而且还要能够不强出风头，与众人有美好的一个配搭。”伯恩斯坦他深深知道，当每一个人都想要居于首位的时候，乐团就无法达至到这个最高的高峰，他们的表演就不能达到最高的高峰。只有当每个人尽心持守自己的一个位置，顾全大局的时候，整个的演奏才能够达到一个最美好的乐章。在团队里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我们的特长，我们唯有在彼此帮补，互相成全，才能够发挥一个最大的力量，能够达到真正的成功。保罗用肢体为比喻教导我们，我们不能为自己选择要成为我们肢体上的哪一种器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预先上帝为我们所安排的恩赐上面，我们能够尽忠职守，竭力侍奉。这就是活在基督里的一个真谛。今天这就是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信息，希望这篇神对我的感动也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主谢谢你，主你经常真的是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在你家中，主我们愿意真的是到你面前，我们来服侍你。主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老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让我们在你家中，主能够不能够同心合意的侍奉， 主在初代教会如此，在这一个世代的教会当中，我们可能也有同样的软弱。恩主，祈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常常心中自己能够啊，能够回顾，能够检讨。恩主，我们当如何行，当如何做，我们应该塑造怎么样的一个品格，我们在你里头才能够有一个同心的建造。主，我们能够在你的福音上面，主，我们才能够见证你自己的荣耀。祈求你保守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常有这样的反思，常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也能够保守弟兄姐妹常有这样的一个成长和建造。我们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今天我们的回应诗歌，我们要唱的是我们成为一家人，在主里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同心一起建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富的产业。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赐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我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受人生的风浪。恩主，真的是在此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家，主在这个家中，主我们学习彼此的一个建造，我们在当中也有一个基督生命的一个成长，祈求圣灵常常在我们当中不断的做帮助和提醒的工作。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阿民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显荣光。成为以马内利。